欢迎收听号角约报朗读版，以下文章题目是塞麦尔维斯反射效应，作者小然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总是能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人，一种为了与己毫不相干的人可以不计代价的奋斗，甚至牺牲生命，另一种却能为着一己私利，哪怕只是流俗虚名，也可以无动于衷地置人于死地。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是前者，他在1850年代发现了产褥热的感染源，并竭力说服医生术前洗手，却因此被当时的医界围攻，权威排挤，年仅47岁就在抑郁不平中冤屈而死。这究竟是命运悲剧还是人生抉择？他本遵从父亲的要求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学院，将成为法官或律师。偶然的一次机会，他翻看了医学院学生的教科书，然后就改变了主意，觉得救死扶伤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生活。悲剧的序幕是否从此刻拉开？博士毕业后，他到维也纳总医院任产科医生。如果不改专业，他是否就不会有后来多舛的人生？其实，即使成为医生，他依然可以逃脱厄运。只要像其他产科医生那样，对居高不下的产褥热发病率听之任之即可。要知道，欧洲大陆医生当时对这个流行病一筹莫展，谁也没有意识到病因是由接触感染。塞麦尔维斯却做出了相反的抉择。他说，因产褥热而濒死的妇女的哭声比我内心的声音更响亮，我的心灵试图让我陷入真相。没人不怕逆势而动带来的压力，但总有些人会因他人的绝望而痛苦，最终豁出了自己。塞麦尔维斯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将坚持真理的信念化为拯救生命的行动，大胆地宣扬别人甚至不敢思考的事情。他要求医生在产检之前先用消毒液清洁双手，以挽救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。实践也证明，消毒洗手法大幅降低了产褥热的死亡率。但在微生物学细菌理论尚未占有一席之地的时代，凭塞麦尔维斯一个人是无法打破医界因循的旧观念的。塞麦尔维斯在书中说，我原本要让真理穿过时间来打通其道路，然而13年已过，我的期望还没有实现，命运选择了我作为真理的代表，坚持是我不可规避的义务。我觉得保持沉默是一种罪恶。即使只有一个人说出来，甚至没人说出来，真相依旧是真相。塞麦尔维斯毫不妥协地对抗着整个世界，他抛弃了社会习俗、私人友谊、个人野心，单单为着免于产褥热威胁的生命。1862年，他发表了长达92页的致产科教授公开信，激愤地指责产科医生是屠杀妇女的参与者，呼吁举行产科医生会议，为讨论产褥期发烧提供论坛。他没能如愿，甚至没有等到他的洗手预防病原体传播的理论被接受的那一天。直到十几年后，巴斯德、李斯特等人通过实验才证明了他的理论，细菌、微生物导致疾病。真正的无知不是知识缺乏，而是拒绝获取知识。无论孰是孰非，只有一起努力才能接近真理。1897年，在德国妇科学会会议上，塞麦尔维斯的发现成为最重要科学事件。1908年，维也纳医院产科诊所门前，塞麦尔维斯的浮雕揭幕，医学新时代开始了。塞麦尔维斯的悲剧也引申出一个专有名词， 塞麦尔维斯反射效应，用来隐喻这种人类行为。因为新知识与根深蒂固的规条、信念和范例相矛盾，而固执地加以拒绝。后来的人们也批评塞麦尔维斯的导师拒绝接受新知，又迫害新知发现者，将塞麦尔维斯逐出维也纳总医院产科，使19世纪最伟大成就之一的发展晚了20年。这20年间，有多少本可以不必枉死的生命失丧？但是这又岂止是一个权威者的罪过？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就曾说过，使人们宁愿相信谬误而不愿热爱真理的原因，除了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，而且也由于谬误更能迎合人类某些严重的天性。塞麦尔维斯就是撕下这天性之面纱的人。他说，无论多么痛苦，也无论会有怎么样压抑的感觉，解药并不在于否认，必须让所有有关的人都知道真相，揭示真相，捍卫真理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管在什么年代，都没有轻松的道路可走，除了极少数人，多数人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穿过被死亡阴影所笼罩的幽暗山谷。塞麦尔维斯显然就是被牺牲的多数人中的一个。1954年，世界外科医生联合会与芝加哥总部为人类历史上10大医生建立了纪念馆，塞麦尔维斯位列其中。全球多个国家分别制作了共9部关于塞麦尔维斯的电影。今天，从医生到寻常百姓，也已将洗手作为起码的卫生习惯，特别是在新冠病毒泛滥之时，洗手更成为必不可少的防疫手段。看起来，塞麦尔维斯的冤屈已得昭雪，功绩也彪炳了史册。然而，世界依然一如既往，不曾停止过忘恩负义、恩将仇报、钉死或烧死施恩者的悲剧。试想，地球上70亿人口中，有多少人口里承认、心里相信，宇宙万物是由创始成中的造物主而来？上帝的独生圣子道成肉身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人却不承认他。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，可以赐给我们永生，人却不接受他。我们所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将他钉上十字架。救世之主不是用肥皂水洗净我们的双手，而是用自己的鲜血洗净我们身上所有的罪。他做了多人的赎价，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。我们该当如何回应这位心甘情愿为羊舍命的好牧人？感谢收听《号角月报》朗读版，我是素芳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